Hello， 欢迎收听不打草稿。这是我们的神秘集数特别篇，这一次会是由我一个人来录音讲完这整集。主要这一集呢是想要延伸 Jasper 在上一集针对爱的艺术这本书做了一个20分钟非常精炼的介绍，想要针对这本书再做更多的回应，也算是一个延伸的讨论吧。我也没有自己一个人对着麦克风录音过，所以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次很有趣的实验跟尝试。在准备这一集的时候呀，写了好多好多的笔记，会边看着我的笔记然后边跟大家分享。那在进入我的分享之前呢，先讲两个前提。爱的艺术介绍的所谓的爱，它是一种全面性的爱。弗洛姆强调的是爱的对象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爱的能力。所以他在这个爱的范畴之下，有包含对父母、对家庭、对同侪、同事、邻居、伴侣，甚至对神的爱。所以他探讨的爱是面向是非常的充分的。但是在这一集，我想要更焦聚在两性的层面，就是我先把爱的这个对象先限缩到伴侣，不然我们可能会讨论不完。所以这是这一集的前提。然后第二个前提是，我觉得爱是充满可能性的，每个人对于爱的定义，什么是爱，可能都不一样，也没有正确的答案。但我们先假设爱的艺术这本书描述的成熟的爱是所谓的真理，也就是最高境界的爱，而且绝大多数的人都渴望花一生去修炼，去不断的靠近，去达成，去活在这个成熟的爱当中。这是两大前提。建立好这两个前提之后呢，我在看完《爱的艺术》这本书之后，产生了一个好奇心，是为什么现代人的感情距离《爱的艺术》当中所描述的成熟的爱相差甚远？如果我们假设啦，《爱的艺术》是一个圣经的话，是一个 Bible， 是有正确答案的爱这样子如果爱的艺术讲的爱已经是最高境界了，答案都已经写出来了，大家其实也都是想要去追求的，可是为什么大部分的人都还是做不到，而且依然在这个关系中相爱相杀，或者甚至就干脆躺平，不去主动去爱人了？我在看完爱的艺术之后，想要接下来在这一集做的延伸的讨论。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社会学，就是从宏观的视角切入这个感情的或是各种微小的议题，所以这一次呢，我会特别想要从四个面向，就是从社会的层面、经济的层面、科技的层面，还有最后回归到自己的层面去聊说我们身处的环境如何让爱的实践充满困难，是什么阻碍了我们体验成熟的爱，这个阻碍背后的就是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然后另外我也会分享我在单身的这段期间和不同的异性认识、约会、相处过程中的一些观察和心得。好，弗洛姆强调就是成熟的爱呢，它是需要纪律、专注、耐性。因为可能大家听到这三个词的时候都会觉得好不浪漫哦，跟我想象中的爱的感觉相差甚远。那我们先不要评论，就是说为什么是纪律、专注、耐心，我们先假设说对，这个就是成熟的爱它需要的元素。听这一集之前如果你还没有听 Jasper 上一集的话，我会很建议先听 Jasper 讲的那一集再来听我的这一集，可能这个连贯性会比较好，接下来的讨论听起来可能会更有感觉。好，所以套用 Jasper 在前一集提到的，弗洛姆强调成熟的爱需要纪律、专注跟耐性。那所谓的纪律就是你每天都要去画画，你是一个创造者，你每天都要去画个两笔，不是三天捕鱼两天打网的去练习这个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要专注，专注的意思是一次只画一幅画，也就是说你可能有很多的约会对象，有很多潜在的可能，但是弗洛姆强调如果你想要得到成熟的爱，你需要专注，就是一次只画一幅画。那第三个就是耐性我的解读就是说你愿意画这一幅画很久，而且你会去打磨这个细节，不是就是画一画觉得好丑然后就把它丢掉了。 基于这个纪律、专注和耐性这几个成熟的爱需要的特质，接下来就是在延伸问一层说，那是什么导致我们没办法有纪律，没办法专注，为什么我们会缺乏耐性？就是社会层面来说的话，我自己的观察是，现在的社会都很强调个人主义，一直把自我实现和个人意志摆在关系的维护之前。但是我们在讨论自我实现，在深问就是到底什么是自我实现，在深问这一层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好像在性别上会有不一样的答案。假设我们去接访100个单身，我没有做这件事情啦，所以我只能从我身边的朋友去做一些观察。如果你问女生说，你所谓的自我实现到底指的是什么，女生会给你回答说，我想要去旅行，我想要环游世界，我想要读书，我想要学各式各样的技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很丰富，我想要赚大钱，我想要买买买，我想要结婚，我想要生小孩，等等等等等等，就是女生可能会讲出这样子各式各样的答案。如果问男生，男生可能会说，我想要工作加薪，我想要有房有车有老婆有孩子。男生当然可能也会有说出其他说，我也想要学技能，我想要干嘛干嘛干嘛。但是在这个普遍的社会期待下，大部分的男性在思考自我实现的时候，更会去说出符合这个社会期待的这种责任感所定义的答案。相比之下，我的观察是，现在的女生拿到的剧本越来越多样了，她可以不只是结婚生小孩，她可以不只是工作赚大钱，她还可以去体验人生，还可以做什么什么事情。但是相较于男生，他们拿到的所谓的自我实现或者说成功的这个剧本，好像相较还比较单一一点，或者是还是按照这个主流社会的期待去达成这些目标。也有观察到，就是现在台湾的社会，或甚至可能是全世界的风向啦，都是一直在鼓励女生说，我们要更独立，我们要在精神经济上都要不需要依赖男生。以前女生可能会比较需要依附男生的经济啊，或是资源。当这个社会或是当这个实际的需求渐渐减弱的时候，女生越来越独立，更有能力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时候，男性的那个自我价值可能就会受到一点威胁。这边我很想要推荐一部志崎七七的影片，七七说书在第83集有讲了，就是现代男性面临的困境，那一集应该叫男性废退，非常非常的精彩，推荐大家去看。就是在讲说女生的意识越来越抬头的情况下，然后男生在这个情境下要他面临的困境是什么，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做调整。这个是比较性别的面向，我今天没有特别想要再往下聊，但是我先把这个议题先摆在这里，就是说当我们在讲自我实现的时候，男生的答案跟女生的答案好像是没有那么一样的。那在这个没有那么一致的情况下，就会变成我们对于未来的生活想象好像不容易达成共识。那这也是为什么可能单身率这么高的其中一个原因。那这是第一个。再来就是现在会有很多那个爱情剧啊、偶像剧这些，还有就是社交媒体有很多漂亮的滤镜，男生女生可能都会去整形。我们对于理想的伴侣、完美浪漫的这种感情会有一种很理想化的，就是当你看到的都是漂亮的女生、很帅的男生充斥在你的社交媒体，看到的这些偶像剧都是在演一些非常浪漫的剧情的时候，真实的现实中不一定能够真的符合这种幻想的剧本去演出嘛。在这样子的落差之下，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很极端，就是要嘛是这么美好，要嘛就干脆不要有，很二分。在这边再推荐一本书，叫做 How to Not Die Alone， 中文是哈佛与 Google 行为科学家的脱单指南，感觉像工具书，但其实他讲了很多，他是透过行为科学家去做了成千上万对的那种数据调查，然后去观察分享说，现在的男女在约会市场上遇到的到底这个困境是什么。我当时看那本书的时候，因为它有一个前测的问卷，在看书之前先去做这个测验，然后去了解说，你为什么这么难脱单。测出来犹豫跟完美这两个面向分数都超级高，也就是说很难脱单 一来就是我一直在犹豫，犹豫不决，想说到底要选谁呢这样子。第二个是完美主义在作祟，就觉得说总觉得还可以更好，这是困住我的两个原因。后面他这本书很精彩，就讲很多怎么样去改变这样子的困境，怎么调整自己。前几集我们有录了一个台版单身级地狱嘛，邀请 Katy 一起来分享他的故事。这一集上架之后呢，就有听众给了我一个新的，就是说你把自己的择偶条件很认真的写出来，想办法去成为你自己理想的版本的自己。他说其实这样子的概念不一定真的能够让你谈到更好的感情，成为更好的人不等于能够谈到更好的感情。其实我对他的回应超级超级认同，不是你以为你拥有了一切，你成为了一个完美的人之后，你就会有一个同样完美的伴侣就是出现。感情不是一个比较，然后也不是，其实我觉得跟自己的价值没有绝对绝对的连结啦，就是它真的不是等号，它可能有相关性，但它不是等号。爱的艺术这本书不是在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成为更好，他也是就叫你要成为更好的人，但他的成为更好跟大部分认为的成为更好是为了要被别人更好的人来爱我，这个逻辑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不强调要制造浪漫的能力啊，被爱的技巧，比如说什么如何撩人啊，约会穿搭啊，如何变可爱，这些都不是爱的艺术要讲的东西。因为这种想要被别人爱，让自己更好，目的是为了让更好的人来爱我的，这个逻辑在爱的艺术里面是行不通的。因为他强调是爱的主动性，而不是期待自己有更多的选择权。好，所以这个是在社会层面上过度强调个人主义，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当这个观念不断的在洗脑大家的时候，可能也会阻碍我们与另一个人建立连结。就是我们一直在强化自己变成更强的个体，但不代表更强就会得到更好的伴侣，这是第一个困境。再来就是我们对于理想的伴侣会有一种浪漫化完美主义的现象，如果这个人没有办法符合我这么多期待的话，那我就宁愿没有。所以这是我在这个社会层面先提出来的两个困境。然后第二个是从经济的层面来说，现在就是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然后工时也都很长，其实有点跟前面的个人主义有一点连结，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哦，我先顾好的面包再来去谈感情，先让我的经济可以稳定了，接着我再去找伴侣，会有这样子先后顺序的一种思维。其实我觉得这个超级正常，因为本来就是要先照顾好自己才有余裕就是去约会，约会也是要花钱的嘛，所以才有余裕再去跟别人建立关系。可是太看重这个面向的时候，也会对我们发展感情会造成一些挑战。当我们全部都埋首工作，我们把所有的精神心力全部都放在追求个人职业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就没有办法腾出一个时间去好好的与人建立关系，因为建立关系是需要专注、纪律、耐性的嘛。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经济的不安全感，其实会很容易让我们把感情当成是一种交易啊，我要找一个可以养我的人，物质条件匹配的，更 focus 在寻找经济条件匹配的伴侣，而不是专注在情感的深度的连结上。那我必须承认，就是思考什么伴侣可能适合我的时候，经济条件确实是我考量的一环，而且我蛮相信门当户对、贫贱夫妻百事哀这种概念，确实就是在思考爱情跟面包的时候会更重视面包一点，真的就是很现实。大家应该都是不想努力，想要依靠别人，虽然这个是一个不成熟的心态，但是很真实嘛。如果你是高富帅听到这一集想要包养我的话，我会非常开心我的愿望就是要嫁给一个爱我的高富帅，然后让我可以不愁吃穿，可以很开心想干嘛就干嘛，去学东西啊，体验世界，这确实真的是我内心深处的愿望。可是我知道弗洛姆讲到的爱的艺术来说，他这个心态没有这么成熟啦，真的是我很诚实的心意，对，我也不会想要说谎。除了经济的层面以外，大家会很喜欢把感情什么都要数据化，现在就是数据化分析，用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什么什么什么，这种什么都用利益去思考放在感情上，有时候也会让人与人的互动变得真的很没有温度，就很像价值的交换，你有什么然后我有什么，我们换交换这样。弗洛姆在爱的艺术当中关注的是爱的主动性，爱不是交易，它是一种主动给予的行为， 如果我们一直用利益的思维去考量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的话，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会缺乏因为单纯喜欢对方而自然而然愿意想要去多付出的那个心意，那个心意就不见了嘛。就当大家都很自私的时候，我觉得自私确实可以保护自己，就是比较不会受伤，然后你可以避险，你不会被骗等等等等，可是自私不代表你就能够获得爱，这是两回事。所以我会觉得什么都靠算计的、靠交易的这个概念，也会阻碍我们能够享受一段就是愿意主动去付出的感情。那最后一个面向就是科技层面的，我觉得科技对于我们社交模式的转变影响也很大。这边可以讲三点，第一个就是交友软体，第二个就是 AI 虚拟伴侣，然后第三个就是 A 片或是情欲辅助的玩具，这三点。好，一个一个来讲。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交友软体都是什么左滑右滑嘛，让你去选择说你想不想要跟这个人互动。就约会软体它会给人一种错觉，很像你看 Netflix， 哇，好多影片，好多影片在这个平台上，好多 profile 在这个 dating app 上，无限选择的感觉，我不喜欢然后就按叉叉，反正还有成千上万个 profile 在等着我。拥有无限的选择其实就等于无法选择，就像你在打开 Netflix 的时候各式各样的影片，你就只是一直在滑在那个首页上，其实也等于就是你在浪费时间不断的滑说哦有什么影片，但你没有真的投入进去。当你选择过多的时候，你反而会降低珍惜感，你就觉得啊这个影片看一看不好看的就立刻把关掉，这个人聊聊嗯好像卡卡的啊，没差，换下一个聊。那这种分心比较会在这个软体上面很大的强化，那就跟弗洛姆提到的专注和纪律、耐心完全就是背道而驰。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应该是2023年底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分手嘛，我的朋友就帮我下载了交友软体，那我非常认真的花了一个月，我就只用一个月，我用的是 CMB， 他每天通常都会配对到20几到30个男生的 profile 给我，有时候还会有那种 combo， 我都没有付费，我都是用免费版。那有时候他就会特别节日之类的，就是会说哦，今天会 double 给你，可能让你可以滑50个人之类的。所以就假设我用一个月，一个月30天，在这30天，假设我每天都配对到给我至少30个人啊，有时候还会 combo， 就是更多人，所以我们就假设我在一个月如果我都认真滑的话，我可以接触到1000个男生。那在这1000个男生里面，我自己算过，我大概会按 like， 觉得说 OK 的人有一半，1/2，所以这个1000就是变成500。可是喜欢还不代表就是会配对成功嘛，因为别人也要喜欢我，我们才会配对成功。所以我按完这500个爱心之后呢，接下来配对的成功率我算了一下，就至少是我自己，我不知道其他人，大概是80%。就是说在这一个月会配对400个人成功，400个看起来超级多，对不对？但是呢配对成功之后就可以聊天嘛，这时候呢要聊天转换率就瞬间降超低，这400个人里面呢大概只有20%，也就是1/5的人真的会开启聊天，就是真的会传讯息。然后我超级被动，我是配对成功后从来不会主动传讯息的那种人，我很被动，就是等别人来丢讯息给我，然后我看到才哦好回一下这样子。这400个人真正开启聊天会传讯息的就剩下80个。好，那聊天80个人还是很多，对不对？但是呢80个人里面如果有用过交友软体就知道，很常就是聊一聊就断联了，消失，你不知道什么原因，或是聊聊觉得这个人真的跟我不投缘耶，然后就不了了之，不了了之情况超级超级多。在这80个里面真正聊起来并且有机会约出来，就是觉得说这个人聊得还 OK， 跟他见面不会让我觉得很不安全，大概就剩下10%。所以就80的10%就剩下8个人，8个人里面呢最后有没有成功呢？但是没有。我的男生朋友就说，你这样子已经转换率其实已经非常非常非常高了，1/1000，结果是1/1000了。但是 APP 的功能上就是有8个人可以约出去，已经算是胜率极高的。再加上我其实还蛮相信这个说法，我没有办法验证，但我蛮相信，就是说交友软体一开始都会配对给你比较受欢迎的 profile， 因为他希望你可以 尽可能的留在上面嘛。但之后他的配对就是演算法，因为人也不可能这么多，之后他就会开始没那么 match 的人他也会推给你，所以我也就刚好只用第一个月，说不定这个转换率就是在一个有点像甜蜜期的时候，如果我这样一直用下去，我觉得我可能那个八人有可能会递减，不一定是真的那么顺利可以有八个人。就是这个约会软体的思维很素食的这个文化，其实也跟弗洛姆认为的那个专注、纪律、耐性完全是背道而驰的。第二个呢是 AI 的虚拟伴侣，知道我身边很多女生朋友，我不知道男生朋友怎么样，但是真的很多女生朋友现在都在跟那个 ChatGPT 谈恋爱，他们是真的每天都会跟他聊天，然后分享心事的那一种，然后有时候也会截图说你看我的那个 ChatGPT 男友都会撩我之类的，就是他们也会接这种跟我分享。当 AI 能够给予每个人很满的情绪价值，然后可以全然的接纳你，你不管说什么做什么，他都是用一种很鼓励的、很陪伴的这种状态来去跟你互动的时候，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碰撞的挑战绝对不会是这么顺利。如果我只是要有个精神伴侣的话，那我好像跟 AI 谈恋爱就可以了嘛。当所有人的情感需求都能够被 AI 满足的时候，那我们好像也不需要真的去找一个人去谈恋爱，而且跟人谈恋爱是很累的，你们都彼此有自己的棱角、个性、缺点，可是 AI 它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为你打造的一个伴侣，依照你的期待做你所有想要的回应，但真实世界其实不是这样子。那当我们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跟 AI 互动的时候，我们也丧失了就是跟人实际的接触，我们也就没有练习爱的能力了、就没有对象可以让我们练习，因为大家都是跑去找 AI 聊天。唉，听起来有点小难过，但好，没关系，就是对于这个现象、我是抱着一个中性的观察。那最后呢，就是 A 片跟那个情欲辅助的玩具，现在单身率就是很高很高，可是我们的性需求当然还是要解决，那解决的办法最快的就是看看 A 片，所以当 A 片的取得越来越容易，就是我们想要看到这些资讯变得很简单，性需求的满足好像其实也不需要有其他人也可以满足，而且选择还很多，我想要看各式各样的主题的影片都有，那我跟我的伴侣还不一定可以满足我所有的性爱的各式各样的想象，因为这个性需求的解决变得越来越简单了，我们不需要找一个人真的去跟我们发生关系，所以大家想要去找伴侣的这个需求跟动机也会因为这些方便性而减弱。我前几天听了一个 podcast， 非常非常的好听，也是推荐给大家，叫做 The Diary of CEO 最新的一两集，主题是 Masculinity Debate. Are dating apps creating a generation of incels? Lonely men are more dangerous than ever. 这集的嘉宾其实就是那个How to Not Die Alone 的Behavior Scientist， 就是约会的行为科学家，去上这个节目，然后去讲说他在从数据的角度观察到说，为什么现在单身这么高，男生跟女生在这个约会市场上为什么没办法 match， 种种的分析里面其实也是讨论了很多跟情感教育的缺失， AI 还有包含 A 片各式各样的层面的影响是如何阻挡爱的艺术的实践。那最后呢，回归到我们个人，听完上面社会经济科技层面是不是有点沉重呢？大家，我不知道你们的心情是什么，就我在听 The Diary of CEO 那一集的时候，我是很 emo 的啦，我就觉得哇，真的好难哦。而且除了就是这些宏观的层面，我们个人我们一定也有我们需要自己克服的，可能一些是心理的创伤啊，或者是对于亲密关系的不安全感等等的，这个就真的很回归到自己内在的一些课题。其实讲到这边，我有观察到就是有一些人因为这些很挑战的刚刚讲的种种的面向，他们就躺平了，决定我就不爱了可以了吧，双手一摊拿我没辙。但是我会觉得这个现象是越来越多人躺平或是离开，选择拒绝去爱，是一件非常让人难过的事。弗洛姆有说，就是所谓真正成熟的爱，足够的自爱，了解自己，并且你有办法把这个爱也分享给别人，强调的既是个人的独特独立，也很强调把很棒的自己跟其他人结合。但是当我们如果都没有 给予爱的意愿，我们只是让自己变得更强更好，然后变得更封闭，爱的流动就不会发生。然后对我来说，这是一件真的很难过的事情。我讲这么多的目的当然不是要跟大家说哦好累哦那我们就躺平吧，虽然我心里有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我希望在接下来的集数可能再找 Jasper 一起讨论在这个各个层面下我们有什么样的应对。我最后想要送给大家一句话，也送给自己吧，作为一个提醒。这段话呢来自于我非常喜欢的人类学家，他的名字叫做项飙。好，我来念一段，就是项飙在访谈他最后讲的一段结论，就是让我非常感动。那篇专访的标题是重建附近，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这一篇访谈我都很推荐大家去看。然后最后他的结论是说，我们必须有意识的抵抗无力感。如果说我们在生命中有什么义务的话，不让无力感把我们击垮就是一个重要的义务。存在主义说，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是纯粹随机的，毫无意义可言的，所以不可能有一个你和这世界之间必然的和谐。人活着要有意义，这个意义是靠自己创造的，要靠自己摸索出和世界的和谐关系。从这个角度看，无力感、无意义感也可以说是生命的起点，所以不用太害怕它。那么具体要怎么摆脱无力感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历史根源。无力感不是无缘无故来的哦。今天的无力感是不是跟昨天的亢奋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呢？如果社会给了我们一个正向的反馈，我们就会很亢奋，觉得哇，一切都很向上、很美好，觉得批判都是多余的。那么一旦社会给你的反馈是负面的，你一下子就会觉得无能为力，觉得勇敢很矫情。这个就是没有看到社会和个人处在非常复杂的互动过程中，把生命过程想象成实验室里老鼠和电极之间的那种反馈关系。另外我们也可以考察一下无力感的内在结构。什么叫无力感的内在结构呢？就是说无力感不是一个单一的感受，它背后有不同的因子。前面提到的预期、理想是一个因子嘛，一个人的预期很单一觉得我这么做就一定会得到怎样的结果，那就很容易产生无力感。同时无力感不仅仅是因为一个人受挫，而是说你觉得你受挫的那件事情是很有价值、唯一有价值的事情，这件事要决定其他地方一切的事情。否则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还可以愤怒、反思、另辟蹊径，无力感就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可能而已。这当然不是说无力感是个人的错，但是如果我们要对生活、对社会负责，我们只能从我们能做的地方开始，而最能做的就是从自己开始。只有从自己开始才有办法去发声、去行动去影响别人并开始改变环境。所以这段话是项飙给就是现代人的一些提醒吧。我觉得当时我看完的时候，我是看到哭我就觉得在很难很难的处境下，然后愿意仍然保有这个主动性然后积极性，是真的很不容易的事情。很多社会经济科技的层面，我们其实真的很难以撼动啦，就是就有点像是这个就是世界的潮流和趋势。但是在这个大环境下，我觉得我们还是自由自主的个体，我们仍然有选择应对的能力。怎么应对就是可能性的开始，可能有办法让我们去一起去修炼爱的艺术。要先相信有这个可能性我们才有办法再去往前。我这一集其实没有提供非常明确的这些议题的应对和解答， maybe 下一集我可以跟 Jasper 录看看。在此之前，我想要再推荐两本书给大家还有一个 podcast 给大家。第一个是爱无能的世代，就是我刚刚讲了很多很多，然后可能会让大家很 emo 我想要再推一本书叫做爱无能的世代。这一本书也是有当代哲学的观点去分析说为什么大家都爱无能。这本书很精彩，很好看，推荐。第二本是让爱情长久的八场约会这本书呢是由那个婚姻的权威约翰高特曼，他是华顿商学院的心理系的荣誉教授， 然后也是主持了这个恋爱实验室，研究全部都跟伴侣的关系有关，研究了数千对伴侣，而且追踪了超过40年的长期的这种追踪，去分析就是说要怎么样让我们的感情可以很坚定的、很长久的。它里面有讲到8个可以一起聊一聊的面向，大家对于认真的聊感情好像不是那么的会觉得很别扭，或者是会觉得很严肃，但事实上这本让爱情长久的8场约会里面有讲到很实用的面向，很认真的聊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很困难的情境下依然做出一些行为。如果说爱的艺术是圣经的话，让爱情长久的8场约会很像是实践的工具书，也推荐给大家。最后说不定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听过了那个心理悄悄的门的 podcast， 也很好听，它每一集都有长有短，然后都是在讲人际关系、亲密关系、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一个很棒的频道，里面有很多心理师会分享他们就是聊不同的主题和案例，常常也是在这个节目里面听到很多启发。以上就是我的资源分享。那最后呢，想要提出3个问题也让大家思考。第一个是，你认为成熟的爱跟不成熟的爱区别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好，那第二个是在社会、经济、科技还有个人层面上，刚刚分享的哪一点是让你真的很有共鸣的？你认为自己在爱的能力上最需要提升的是哪一个方面呢？在哪一个面上你会觉得比较有机会是一个突破口？然后第三个是，你是否有体验过不成熟的爱，可是你在过程中非常的享受、非常开心，回过头来觉得说，哇，这真的是一个好棒的故事和学习哦。尽管在这个不成熟的体验过程还是有很多的收获，如果你有这种很棒的故事的话，我会很想要知道，欢迎跟我分享。今天这一集差不多就录到这边啦，欢迎和我分享你的想法，或者来找我谈恋爱也行。可能讲爱的艺术有点太远了，我觉得在这个实践的路上不一定要每一步都踩得很正确，可以先从开心的约会，然后在这个开心约会的过程中慢慢的去练习弗洛姆所谓的专注、纪律与耐性，真实的与人碰撞，去认识不一样的对象。每个人都是我们的镜子，这个人会让我们有感觉，这个人引发我们的一些内在的反应，其实都是来自于内在的投射。我会觉得《爱的艺术》这本书，如果你有实际有约会交往经验的话，再读这本会更有感觉。这一集就先录到这边，欢迎和我们分享你的想法，跟很鼓励大家来谈恋爱。好的，那就先这样咯，拜拜。